钟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袁。首先向您介绍本周的市场动态。美东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随着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英伟达发布业绩之后连续第二天走弱，叠加美国金融板块遭遇沉重抛售，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止到收盘，标普500指数下跌 0.43%， 报 6878.88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92%，报22668.2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1.05%， 报48977.92 点。从整个二月的情况来看，纳指整个月下跌 3.38%， 标普500指数整个月下跌 0.87%， 均创2025年3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道指收涨 0.17%， 勉强实现月线十连阳。就在市场担忧数据中心巨额支出之际，身处事件中心的 OpenAI 星期五宣布完成$1100亿的融资，其中英伟达和软银各出资$300亿，亚马逊出资$150亿，并承诺在完成特定指标，比如 IPO 后再投资$350亿。美国一月份核心 PPI 创一年最快增速，美联储货币政策复杂化加剧，数据印证了反金发姑娘理论，通胀意外走高，而经济增长却意外下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短期投资者关注的是后者经济增长放缓，而对前者通胀上升不以为意。本月降息预期明显升高。英国抵押贷款机构 Market Finance Lucent 宣告破产，多个私人信贷基金相继出现流动性问题，令市场对不透明私人借贷领域的违约风险担忧大幅升温。美股金融板块重挫，标普地区银行 ETF 暴跌 5%， 高盛下跌 7.4%， 摩根斯坦利下跌 6.2%， 富国银行和花旗集团各跌超过 5%， 对利率敏感的金融股遭遇了去年四月以来最大的跌幅。尽管 VIX 指数在二月份仅仅回到21点，但是因为套期保值者纷纷涌入市场寻求下行保护，其倾斜度飙升到2025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认为，这说明市场不仅仅觉得波动性会变大，而是恐慌于市场会暴跌，大家都在抢购下行保护，比如买入看跌期权。本月科技、金融和可选消费板块表现最差，而公用事业、能源和材料板块则表现优异。市场避险情绪继续升温的背景之下，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 5.7 个基点，跌破了 4% 的关键心理关口，为去年10月以来首次。美元指数震荡微跌 0.12%， 本月来看美元指数也仅涨 0.6%。 在普遍的避险情绪中，加密货币市场遭遇抛售，比特币价格下跌 3%， 以太坊更是下挫 5%， 跌破$200关口。整个二月份比特币连续第五个月下跌，现金黄金则上涨了 1.8%， 突破$5200大关之后快速拉升，尾盘逼近$5300，黄金连续第七个月上涨，白银同样大涨超过 6%， 连续第十个月上涨，并且当月涨幅达到 10%， WTI 原油的价格涨 2.88%。 特朗普对伊朗谈判表现不满，他仍然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称伊方未承诺不发展核武，尚未就是否发动打击做出最后决定。战争发生时好坏风险都有，受美伊紧张局势冲击，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大幅上涨，油价连续第二个月收高，并触及六个月高位。 WTI 原油价格日内上涨 2.88%。 美国星期五三大股指均下挫，美股银行股普跌，高盛下跌 7.4%，摩根斯坦利下跌 6.2%， 富国银行和花旗集团跌幅都超过 5%。 不过 Dell 电脑因为其 AI 服务器订单激增而发布了强劲的业绩展望，其股价逆势暴涨 22%。 以上是今天的一周股市动态，下面再跟您介绍简单介绍一下个股行情。美国科技股七巨头指数下跌 1.83%， 报 193.36 点，本周累计下跌 2.18%， 二月份累计下跌 6.57%。 谷歌 A 上涨 1.42%， 亚马逊上涨 1%， Meta 下跌 1.34%， 特斯拉下跌 1.49%， 微软下跌 2.24%，苹果下跌 3.21%， 英伟达下跌 4.16%。 芯片股，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 1.21%， 报 8098.371 点，台积电下跌 0.56%， AMD 下跌 1.7%。 中概股，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收跌 1.81%， 报 7277.39 点，本周累计下跌 3.61%， 二月份累计下跌 5.88%。 热门中概股当中，蔚来收跌 4%， 阿里下跌 2.6%， 新东方、理想、京东、文远智行、拼多多、小鹏都跌超 1%。 其他个股，美国银行股重挫，高盛下跌 7.4%， 摩根斯坦利下跌 6.2%， 富国银行和花旗集团均跌幅超过 5%， 蛇口下跌 4.32%。 戴尔科技因 AI 服务器订单激增而发布了强劲的业绩展望，其股价逆势暴涨 2.2%。 欧洲股市创收盘历史新高，二月份电信板块涨约 15.6%， 食品饮料板块涨超 9.8%，油气板块涨超 8.7%。 英国股市创收盘历史新高，二月份暴涨超 6.7%。 丹麦股市跌超 17.2%。 以上是今天的市场动态，欢迎您接着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大家好，欢迎回来大家说美股。今天是2月27号周五，美国一月 PPI 数据超预期，通胀担忧重燃，消息面上也是利空扎堆，美股三大股指集体走弱，七巨头全线飘红，半导体板块被英伟达拖累重挫，软件板块呢被达子的亲儿子 CoreWeave 拖下了水，苹果也带崩了消费电子板块。反正今天 AI 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遭到了资金的抛售，戴尔科技虽然暴涨，可是也没能够抵消科技板块的整体疲软。盘前韩国股市就已经先出事了，外资一键卖出47亿美元，结束了韩指近期的分流走势，集中获利了结和月末再平衡是主要原因，外资都在跑啊，只有韩国本地机构和散户在承接。虽然分析师们都说只是技术性调整，后面还会涨，但是我更相信外资用脚投票。别说韩指了，2026年美股年初至今也都是靠存储股票在支撑着科技板块，不然的话 QQQ 早就跌破年线了。可是存储都涨了多久了，也的确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别看存储蓄势现在这么硬，当华尔街要卖的时候分分钟就能够换一套蓄势的。美股盘前8点半呢，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一月整体 PPI 与核心 PPI 同比环比都超出市场预期。与此同时，美国二月芝加哥 PMI 录得 57.7， 远超荣枯线和市场预期的 52.8， 连续第二个月处于扩张区域。制造业端呢强劲扩张，整体划分就是美国经济韧性十足，可是通胀顽固，降息预期再次被打压，也削弱了大型银行和私募股权平台所依赖的杠杆交易、并购和资本市场活动的牛市力哦。不过呢，通胀并非今天的首要关注点，市场更担心地缘政治风险与美股科技股的持续疲软。美伊双方昨天没能达成协议，虽然下周继续谈判，但是随着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今天抵达以色列，美伊的局部战争风险急剧的升高。据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他驻以色列使团的非紧急必要人员以及家属今天撤离以色列。加拿大、印度、中国等多国家近日也纷纷建议本国公民不要前往伊朗，已经在伊朗的要立即离开。英国政府称，出于安全形势考虑，英国从伊朗暂时撤出了使馆工作人员。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美国的任何挑衅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果断而且毁灭性的回击。川普今天呢对媒体透露，美伊双方还会进行更多的谈判，并且称他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他同时又表示对当前局势并不满意。在被问及是否会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时，他表示并不想这么做，但有时候不得不这么做，说了等于没说嘛，可能会打也可能不会打，看我心情。这诺贝尔和平奖未获得者这个川普是这么说的哈。前两天评论区里有个朋友说，川普再干两年啊，美股都要精神分裂了。我觉得不用等两年，现在大家都已经被他搞得有点惊疯了。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中东的时候呢，今天另一则消息却占据了新闻头条。巴基斯坦轰炸阿富汗多座主要城市，包括首都喀布尔。自去年十月以来，双方边境冲突就不断，两国在卡塔尔与土耳其居中干选之下呢，曾初步达成停火协议，随后也举行过数轮谈判，但是终究还是没能达成持久的真正的和平协议。最近几个月，巴基斯坦多次空袭阿富汗，并且呢在边境地区发生冲突。昨天阿富汗部队又攻击了巴基斯坦边界军队，塔利班政府表示这是在报复骚扰造成死伤的空袭。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宣布，在历经数个月以牙还牙的冲突之后，现在耐心已经到极限了，双方现在就处于公开交战状态。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金银价格今天就直线飙升了哈。黄金暂时还算温和，白银这边涨幅就比较剧烈了，涨了约 7.8%， 可以把它视为两倍或者三倍做多黄金。国际油价也飙升，导致航空公司股票今天都集体下挫。如果伊朗那边开打，油价会继续走高，给美国经济呢带来通胀回升的压力。所以很多人都说川普不会打伊朗的，不敢打，话可不能说死呀。那么多的飞机大炮都拉过去了，难道是为了做演习吗？毕竟要不要打也不是川普一个人能够决定的，是吧？背后那么多的利益牵扯呢，而且也要看对面那个伊朗到底要怎么做。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今天呢破位下行，因为市场当下主要是在交易地缘风险哈，而并非降息预期，所以别被这个收益率走低给迷惑了，这不是宽松回归，而是风险溢价上升，资金正在买入美债避险。比特币好不容易涨了一天又被压下去了，近24个小时全球超过10万人被爆仓。周三那天的大涨让很多人都以为币圈触底了，牛市要重新启动了，所以就很多人开始做多，甚至杠杆做多，结果呢空欢喜了一场。银行股今天集体走低，上周私人信贷机构蓝茂投银突然暂停了旗下基金的赎回，并且出售部分基金资产。市场本来就担忧近年来疯狂扩张的企业债务问题，尤其是软件和人工智能行业公司的泡沫风险了。今天英国一家金融机构 MFS 宣布破产，令华尔街再受打击，因为这个公司的贷款方包括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信贷部门、巴克莱 富国银行、 Jeffrey 金融集团等等，可能给这些机构会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而这些机构的股价今年也都出现了下跌。阿波罗全球管理 APO 股价呢，自年初以来就持续下跌，今天再度重挫，和那个蓝猫头鹰 Blue Owl 可谓是难兄难弟哈。所以呢，这些借贷机构自身都泥菩萨过河了，被那些疯狂借债融资扩张的数据中心们给拖下了水，美联储又迟迟的不肯降息，哪天风险真的爆了，整个金融系统都会很危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市场再一次选择了在英伟达的强劲财报后获利了结。简单来说哈，这个卖铲子的生意呢已经火爆了三年，可是买铲子的那一批人已经负债累累了，结果金矿的影子现在都还没有看到，倒是一个个的全都拖欠了银行一大堆的钱。如果银行业的风险敞口太大了，要收紧条件，那买铲子的债务就要爆雷了，那这个卖铲子生意还能够红火多久呢？这个观点不一定对哈，但是只要市场觉得有这个可能，一些资金就会先卖再说。尤其是在大盘连续数月停滞不前，地缘焦虑情绪升温的时候，那这个避险情绪就会占据上风。英伟达股价呢，在财报后连续两天放量大跌，跌幅已经达到了11%左右，这已经基本宣泄了短期的获利盘压力。财报前英伟达的看涨期权持仓过于密集，这种幅度的快速杀跌本质上是做市商对高杠杆多头的定点清除。下周如果股价出现超跌反弹哈，那第一个目标就是回补今天留下的跳空缺口，因为一只真正的强势股，它的回调应该在一两天内回补向下跳空的缺口。如果在下个周三之前还无法回补缺口的话，那意味着技术性回调已经演变为中期的平台下移了。而上方均线密集区域185到190美元之间，这现在已经成为沉重的天花板。如果股价不能放量收复这条半年线哈，那所有的反弹都只是给之前没走的人第二次出逃的机会。目前呢，盘面显示资金正在流出 AI 权重股，如果你手里持有英伟达的股票被套的话，现在已经错过最佳止损位了哈，这个时候割肉性价比不高，就没有必要了。下周超跌反弹解套了，可以坚持一些，如果仓位过重的话。今天英伟达尾盘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加速跳水，而大盘呢当时在尾盘是走高的，所以这个跳水并不是被大盘给拖累的。当时有个即时消息跳出来哈，就是川普称 Anthropic 在最近与五角大楼的对抗中做错了，要求所有部门停止采用 Anthropic 的技术。这个事情吧已经闹了有一阵子了，就是五角大楼呢要求 Anthropic 开放 AI 技术所有权限供军方无限制使用，而 Anthropic 呢因为担忧大规模监控和自主致命武器拒绝妥协，称无法昧着良心答应。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呢也支持 Anthropic 基于这个原则的立场。本来两个是冤家的哈，那这方面大家还是认同的。谷歌也还在与国防部谈判中，目前就只有马斯克旗下的 XAI 已经同意了该条款，给军方开放了所有权限。但是是不是这个新闻导致英伟达尾盘加速跳水，以及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搞不清楚了。也可能只是资金担心周末中东那边打起来啊，所以从权重股这些流动性最好的风险资产中撤离出来，轮动到防御性的股票那边去。所以今天像医保、必需消费品、能源和公用事业板块都涨得不错。今天还有个消息，但是没有引起多少波澜，就是 OpenAI 宣布完成了最新一轮融资，募资总额呢达到了1100亿美元，亚马逊投了500亿美元，软银与英伟达各出资300亿美元。市场传闻这笔融资附带了2026年下半年 IPO 的对赌，这意味着今年接下来的时间哈，整个 AI 板块将会处于一种为了 IPO 而冲刺业绩的高压态势，所以这个板块的波动率就是 NVIDIA 应该会长期维持在高位。虽然七巨头今天集体走低，但是标普500指数只跌了 0.43%， 依然稳的一批哈，尾盘的时候还拉起来了。 下周的走势咱们暂时就不做预测了，因为这完全要看周末中东那边会不会爆发战争。 QQQ 的走势也远远的要好于七巨头组合，就是很明显今年以来七巨头对大盘的影响是越来越小了。不过呢由于七巨头权重太大，大盘想要突破的话，那还是得靠七巨头的合力来推动，不然的话最好也只能是横着。其他个股方面，奈飞昨天盘后宣布放弃收购华纳兄弟，结束了这一场长达数月的竞购战，并购不确定性解除，估值折价修复，股价大幅反弹。上周帕帕梦给出了最新的出价，每股$31，全现金交易，高于奈飞的报价每股$27.75。此外，帕拉梦最新报价呢还包括了一项条款，就是如果这个并购没能获得监管批准的话，公司将会支付$70亿的分手费给华纳兄弟。另外呢，还同意承担华纳兄弟要给奈飞的$28亿分手费。奈飞不想再喊价了，还累了。白拿把$28亿美滋滋的分手，等过几年川普任期结束后，帕拉梦资不抵债，两家公司可以一起打包折价出售给奈飞嘛。 CoreWeave 股价呢跳空暴跌，公司 Q4 营收超预期，证明算力需求依然强劲，$668亿的订单积压也意味着未来数年收入确定性较高。可是订单并不等于现金收入呀，在 AI 基础设施行业，将订单转化为收入，那是需要巨额资本支出的。公司将2026资本支出提高到$300亿到$350亿之间，这要高于市场预期的20%，也意味着公司现金流压力将会持续，甚至存在进一步融资的可能，盈利释放呢要再次后移。财报会上，这个管理层淡化利息与盈利压力，但现实是季度亏损扩大，折旧快速上升，利息支出同比暴增160%，达到了$3.88亿每个季度，这正在持续侵蚀股权价值。管理层将其解释为抢占市场的必要扩张，这种用未来增长来覆盖当前财务压力的模式在科技公司早期来说也并不罕见了。公司给出的2026第一季度营收指引$19亿到$20亿，明显低于市场预期的$23.4亿。给出的原因是收入确认滞后，因为设备进场就要开始折旧，而收入呢需要等到客户正式使用后才能够确认。第一季度又恰逢折旧费用集中释放哈，公司因此下调指引，以避免到时候利润端进一步恶化。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就是算力需求虽然几乎无限，可是电力与数据中心建设是存在硬约束的。华尔街通常根据英伟达配卡量来预测 COVID 的收入，却忽略了 COVID 是否具备足够的机柜电力与散热能力。指引下修本质上就是反映它的基础设施交付速度落后于拿卡速度了。财报也提及到第三方数据中心项目就是滨州那个数据中心，因为融资与建设问题出现了延误。管理层还强调自研云软件获得了英伟达的生态认证，并且呢试图将公司从算力包工头重新定位为高毛利的云服务商。可是它的软件收入目前占比非常的低哈，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26他给出的$120亿到$130亿的营收指引几乎完全依赖于算力租赁。在软件收入占比突破10%之前，华尔街很难给予他云服务型的这个公司估值呀。所以这更像是长期愿景啊，并非是短期盈利来源。公司 CFO 表示今年一季度为利润率底部，未来呢将会逐季改善，并且维持25%到30%的长期运营利润率。但是对于机构而言，这属于典型的预期管理，如果后续电力或者是冷却建设再次延误，利润修复逻辑就会失效，而利息与折旧仍处于上升周期，它短期亏损可能会继续扩大。所以呢，尽管管理层在电话会议上绘声绘色地描绘了理想的 AI 增长故事，大型投行们 并不买账哈，仍维持中性偏谨慎的观点。2026年真正决定 COVID 股价的是它的融资成本与执行能力，而并非是来自英伟达认证本身。多邻果四季度业绩超市场预期，但是今年 QE 与2026全年指引令人失望，遭到华尔街机构下调该股目标价，股价今天大跌。这只股票是受到 AI 冲击最严重的软件公司之一。我发现评论区里吧，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问我对这个股票的看法，我的看法就是没有看法，因为对它完全不感兴趣。那现在去抄底七姐妹不香吗？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和金钱在这一种整个往下走的小票身上呢，是吧？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这一周大家很辛苦了哈，这的确这个市场波动非常的剧烈，而且走势呢非常的难以预测。那这个周末我们就好好休息，下次见，拜拜。